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布鲁塞尔袭击者之一与巴黎恐怖袭击有关，美国国会议员对奥巴马总统的历史性古巴之行褒贬不一，古巴是在模仿中国吗？我们来探讨古巴的经济跟政治改革将能够走多远。另外，美国警惕中国，如果中国在黄岩岛填海造地，美国会在军事态势和部署方面做出回应。我们还要探讨中国的威权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瓶颈，到底是什么样的瓶颈？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布鲁塞尔袭击案的一些有关消息。情报官员说，一名曾经参与去年11月的巴黎袭击的25岁的伊斯兰国炸弹制造者是袭击布鲁塞尔机场的两名自杀炸弹杀手之一。当局说，在摩洛哥出生布鲁塞尔长大的纳吉姆·拉赫劳利被认定是巴黎袭击的主要参与者，之前在袭击中使用的自杀炸弹背心上发现他的 DNA。 星期二在布鲁塞尔的一所公寓也发现他的 DNA， 当局认为炸弹是在那所公寓制造的。与此同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三表示，在布鲁塞尔袭击中确认的第二名自杀式袭击者曾经被土耳其拘留，并且被遣返到欧洲，可是8个月前被欧洲当局释放。埃尔多安总统说，土耳其政府曾经向比利时当局警告过普拉西姆·巴克拉乌伊这个人，他在土耳其南部的一个过境点进入叙利亚的时候被阻止。埃尔多安说，巴克拉乌伊去年7月被驱逐出境，但是后来被欧洲当局释放，尽管我们提出警告，此人是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那么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星期二发生至少30人丧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亚太地区多国领导人对这个事件表示谴责，并对受难者表达同情和哀悼。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亚太地区的很多机场已经加强保安措施，以防恐怖袭击向这个地区蔓延。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布鲁塞尔周二发生了导致至少30人丧生的连续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亚太多国领导人对此次袭击事件表达了谴责，并对受害者表示了哀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此次事件向比利时致以哀悼。比利时首相查尔斯·米歇尔在袭击发生之后已经取消了出访中国的行程。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在出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期间向袭击中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
中方和各方一样，都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宁，地区的稳定。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谴责了在布鲁塞尔发生的恐怖袭击，并表示恐怖主义活动是不可被饶恕的。
我听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多起爆炸导致许多人丧生的消息，真的非常震惊和愤怒。无论他们有什么理由，恐怖主义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饶恕的。
澳大利亚总理和新西兰总理也谴责了这次袭击事件。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表示，新西兰谴责这些恐怖主义活动，称这次爆炸袭击是野蛮的、残忍的。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则认为，很难控制恐怖活动完全不发生，但澳大利亚的安保体系比欧洲要强得多。
As I said, you The threat level is probable.
恐怖主义的威胁是很可能成为现实的，你无法保证不会有恐怖活动发生，但我能保证的是我们的安保体系，我们的边防和国内的安保部署都比欧洲要强得多。很遗憾，欧洲国家的安保存在很多漏洞，这些安保上的弱点和他们在近期遭遇的问题不无关系。
亚太多国在此次袭击事件表达谴责和哀悼之外，也加强了本国的安保措施，防止布鲁塞尔的惨剧再次发生。据路透社报道，台湾警方已经在桃园机场增加安保力量，荷枪实弹的特警增加了在机场巡逻的次数，以防突发情况。机场方面也对乘客的行李进行更为严格的检查。此外，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已经下令对交通运输设施进行严格检查，确保公众安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竞选的参选人在布鲁塞尔的致命恐怖袭击之后，立即在如何处理恐怖威胁这个问题上互相的抨击。在共和党竞选阵营领先的房地产亿万富翁川普，他表示，如果当局对上个星期在比利时逮捕的巴黎袭击首要嫌犯萨拉赫采取严厉的审讯手段。在比利时首都星期二发生的袭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袭击造成至少31人丧生，271人受伤。川普在共和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同时也是美国国会的一名保守派的代表，克鲁兹就呼吁暂时停止接收从大量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圣战分子人员的国家来的任何新难民。他说，美国执法部门需要得到授权，在穆斯林变得激进之前，对穆斯林居民区进行巡逻和保护。川普曾经呼吁暂时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他表示克鲁兹的想法是个好主意。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他访问恩根廷的首日的最后一项日程呢，是出席国宴。星期三早些时候，奥巴马对马克里总统努力增进美国跟阿根廷两国关系表示赞扬。多年来，美国跟阿根廷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而且呢，冲突甚至延烧到了阿根廷跟美国之间的科学与学术合作领域。奥巴马这一次访问正值星期四，是阿根廷一个残暴军事独裁开始40年的纪念日。在独裁统治中，有大约3万人死亡或失踪。奥巴马计划星期四前往为这些受害者建造的纪念公园。奥巴马的阿根廷之旅紧跟在他对古巴进行的历史性访问之后。奥巴马总统是近90年来访问古巴的第一位美国在任总统。奥巴马跟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会谈的时候，呼吁美国国会解除对古巴数十年的贸易禁运。那么这一次奥巴马总统的古巴之行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密切的注视，有褒有贬，对华盛顿跟哈瓦那修好究竟是会促成古巴的变革呢，还是说会加强共产党独裁呢？议员们意见不一。有关情况，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邦交正常化的努力对促成古巴岛的自由和民主一直是一种悲惨的失败。
这位共和党籍众议员在众议院发言，强烈谴责奥巴马的古巴之行。
卡斯特罗政权已经说了，就算是美国做出了这些让步，他也不会做出一点改变。古巴人民大亏了。
甚至是支持奥巴马访问古巴的人也对古巴当局镇压异议人士，其中包括在奥巴马抵达的当天镇压感到不安。
不让异议的声音发出，就不能够有迫切需要的改革。
但克莱伯恩指出，假如说跟古巴进行接触没有能带来突然的变革，对他进行几十年的孤立也没有能带来变革。
我非常支持跟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因为我们过去半个世纪做的事情没有奏效。
另一位民主党议员则希望会有长远的积极变革。
古巴人民看到跟他们的朋友美国有了这种新关系，就能增加一点喘息的空间，增加一点希望，就可能改善经济，改善生活，改善就业，并有望减少压迫。
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都呼吁结束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但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人对此说不。
古巴支持结束禁运的计划，却忽视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增加跟古巴的交易不会惠及古巴人民，只是让古巴的军方和情报部门获得好处。
分析家们指出，奥巴马已经在某些方面放松了禁运。
Obama has put all these cracks in it, as you know.
奥巴马已经让禁运有了很多裂缝，采取了很多行政行动，使禁运有了很多的漏洞。他准许很多商业物品可以特许经营，准许更多旅行，金融管制也放松了。
美国人有关对古巴开放的辩论可能会持续多年。
America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奥巴马当政，美国抛弃了遭受卡斯特罗压迫的那些人，这是一件悲惨的事实。这将是奥巴马总统的政治遗产。这个世界都更加注视卡斯特罗总统和古巴人民，看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正常关系做到什么。
美国对古巴的开放是否会持续下去，可能要看谁将在11月当选总统。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谈到了奥巴马总统的古巴之行，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备受外界关注。有一些分析人士希望美国跟古巴两国的关系改善呢，以及古巴经济的开放能够促进古巴政治上的开放。可是也有人认为，古巴的改革道路最终导向可能就是跟中国类似的专制资本主义。那么到底古巴的经济跟政治变革能走多远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发表讲话，他在这场向古巴人民电视转播的演讲中谈到自由和人权。他还看着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说，古巴政府不必担心来自古巴人民的声音，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有专家认为，奥巴马是在向处于新时期的古巴人民传递希望的讯息。在此之前，奥巴马政府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放松了对古巴的旅游和商业贸易限制，也允许美国企业出口某些支持古巴私营部门发展的产品。一些乐观人士认为，随着美国对古巴商贸影响的增加，古巴将进一步向全球敞开经济大门，而古巴与国际间经济活动的增加将促进古巴的政治变革。古巴的秘密外交的共同作者彼得·科恩布鲁说，
我认为就在5-6年之内，你会看到古巴能够全面上网，会看到古巴有真正全面混合型的经济。我们会处在后卡斯特罗时代，坦率地讲，政治演变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学会主席豪尔赫·多明格斯是美国著名的古巴问题学者。他说，美国的想法是，古巴社会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已有非常深的联系，这些非政府层面的联系将会使一党专制难以维持政治控制，而经济开放又能让古巴人民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未来。因此，美国认为，相比中国和越南的情况，在古巴，经济开放带来政治变革的可能性较大。不过，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有可能不会实现。
对于古巴的未来，这是一个赌注，还没有发生，也许会发生，也许不会，但是有机会。美国以往的政策没有机会。
多明格斯说，美国过去的古巴政策更多的是遵循对等原则，也就是古巴如果不改变政策，不改善人权，美国就不取消制裁。他认为，这些制裁措施反而是无意中帮了古巴国家安全部门的忙，让古巴人民接触不到外界的信息。他说，奥巴马政府新的古巴政策虽然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但是开辟出了诸多可能性。自从美国和古巴关系解冻以来，两国已就通邮和通航达成协议。上周四，美国邮政局表示恢复与古巴的直邮服务，两国也有望今年晚些时候恢复定期商业航班，达到每天110个航班。多明格斯说，
these are business relationships.
航线这些当然是商贸联系，但是他们往来运送民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促进了对话、经验交流，会有面对面的分歧，也会有面对面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但是也有一些人警告说，如果认为奥巴马的古巴接触政策可以帮助古巴进入政治开放的时代，那就是没有吸取美国与共产党中国邦交正常化的教训。他们认为古巴未来会成为中国和越南那样的在经济上开放但是在政治上禁锢的专制资本主义国家。 而不是走上民主道路。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麦克·萨冈雷斯说，
我们的家门口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跟中国类似的共产党独裁黑帮家族和法西斯式的政权控制着离我们边界只有90英里的岛国。如今这样的局面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除非下届总统把奥巴马的政策逆转过来。
但是多明格斯认为，即使古巴未来的改变只有经济发展，但是对目前生活困苦的古巴人民来说，那也是很大的改善。
如果古巴开放经济，经济取得增长，即使古巴仍然是共产党专政国家，普通古巴人的生活也将得到改善，所以那也是好事。
不过他表示，他希望古巴在政治上能够有所改变。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消息说，朝鲜上星期进行了 KN-11 潜射弹道导弹的陆上试验。之后呢，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美国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但是不能证实报道的真实性。科比说，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明显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我们再次呼吁朝鲜停止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为，把重心转移到采取履行国际义务的切实做法。据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朝鲜3月16日在朝鲜东海岸的新浦船厂用发射筒进行了 KN-11 潜射弹道导弹的陆上弹射试验。报道说，朝鲜在这里研发 KN-11 和具有导弹发射能力的潜水艇。从技术上说，潜射弹道导弹试验要经历从陆上到水上、水面到水下、先弹射试验后全程飞行试验等过程。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说，朝鲜去年12月进行了类似的潜射弹道导弹的弹射试验。此前朝鲜星期一发射4枚短程导弹，导弹飞行约200公里后坠入日本海，此举被视为是对美国和韩国上周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回应。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在回复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邮中说，美国继续坚定地致力于保护包括韩国和日本在内的盟友，美方将继续与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密切的协作。针对朝鲜最近进行的核试验和火箭发射，联合国安理会3月通过了对朝鲜实行新一轮制裁的决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填海造地的话，那么美国会在军事态势还有部署方面做出回应。这位高级官员还说，中国在这个海域实施军事化的目标不会得逞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3月22号星期二举行听证会，一位议员向到会作证的国防部长卡特发问，中国是否正在或者准备在斯卡伯勒浅滩填海造地并实施军事化。卡特没有直接证实中国正在那里进行相关活动，但表示美军会对这个局面做出反应。
我们对这一前景感到忧虑，这类行为会引发我们从军事态势和部署上做出反应，我们在该地区所有的伙伴也会做出反应，因此中国那样做只会是咎由自取、自我孤立，所以我希望他们不会那样做，但我们会做好准备以防这种情况发生。
斯卡伯勒浅滩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只有大约100海里，但距离中国南部海岸线有几百海里之遥。中国称斯卡伯勒浅滩为黄岩岛， 在2012年占领这一海域，并一直以武力驱赶祖祖辈辈到那里捕鱼的菲律宾渔民。据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上星期称，美军侦察到中国在斯卡伯勒浅滩海域的水面舰船和勘察活动有所增加，并担心中国下一步会在这一海域实施填海造岛和军事化。今年一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假如他们像修建十字火礁和武迪岛那样修建斯卡伯勒浅滩，那么除非爆发战争，他们能完全阻断除美国外所有国家的军事介入，进而控制南中国海。
同样在今年一月，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考验，因此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上的设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距离美军舰船和飞机经常停靠的菲律宾苏比克湾只有120海里。马尼拉当局上星期还与美国达成协议，向美军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供美军停留和部署军事设施。
中国对黄岩岛，
北京坚称黄岩岛属于中国，并指责美国与菲律宾签署的军事协议会损害第三国的安全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南中国海的有关议题上面，有一个事态发展，那就是在中国跟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因为海洋权还有领土主权纷争而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印度尼西亚在星期一抗议印尼所说的中国海警船在靠近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一个地区侵入印尼的领海。印尼表示，印尼刚在过去的周末试图扣押在纳土纳群岛海非法捕鱼的一艘中国船只，可是呢，被中国的海警船阻止。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尼方面拘留了中国的8名船员，但由于中国海警船的阻止，印尼没有能够扣押中国的船只。印尼外长就此向中国提出强烈的抗议。
我们要强烈抗议并提交包含下列信息的照会。首先，中国海警在经济专属区和领海内侵犯了印尼的主权和管辖权。
中国在去年11月曾经表示，中方对纳土纳群岛主权属于印尼没有异议。中国海警船这个周末的举动令印尼再度警觉起来。
中国海警对印尼的其他侵犯包括了侵犯印尼领海主权，印尼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作出澄清。我也在早些时候的会晤中强调，在良好的双边关系中必须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说，那艘中国拖网船是在传统的中国捕鱼区进行正常的活动，要求印尼释放中国渔民。 VOA 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一篇有关于中国经济的探讨。我们也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多次的表示，中国经济不会遭遇硬着陆。有美国经济学家就认为说，中国的权威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的确不会让中国经济硬着陆。可是呢，这种威权模式在经济转型期却遇到了两难的状态。那么就是中国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否继续用威权增长模式推进必要的改革，而同时又不会引发社会骚乱。而另外一个两难就是，真正的改革是需要放权的，而这又不是中国政府愿意看到的。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专家们所提出的有关看法。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李克强在两会期间表示，中国经济不会遭遇硬着陆。随后他在会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时再次承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他还说，中国有很多的政策工具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3月22号，在美国智库的一个有关中国威权经济模式的研讨会上，分析人士也认为中国经济的确不会在短期内硬着陆，即便是在资本外流的情况下。中国褐皮书总裁利莱米勒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上说，
China as a command economy, as an authoritarian economy, as a non-commercial economy, has the ability to move capital around.
中国作为一个指令性经济、威权经济、一个非商业的经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内有能力调配资本。虽然这是很糟糕的做法，会造成长期的影响，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如果你指的是短期内的危机，他们会非常容易的规避它，要比欧洲或是美国容易多了。
中国褐皮书是一家专门研究中国市场的国际资讯机构，但是米勒指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是事实，而且不是周期性的放缓，而是长期的放缓。不过他指出，最可怕的不是经济放缓本身，而是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值得信赖，完成他们所说的必要的改革。米勒说，目前中国的威权经济发展模式遭到了两难。他说，
They have to fundamentally restructure their economy. And probably the only way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from A to B successfully is by
他们必须从根本上调整经济结构。也许能让他们从甲地到乙地的唯一成功办法，就是通过强大的铁腕手段，通过威权领导模式，迫使精英和老百姓不情愿的措施进行调整、平衡和分流，迫使经济走上应该发展的方向。
但是米勒说，通过这样的手段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By adopting an economic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model and saying we are going to push China where it needs to go, you're creating the seeds of what could be a political disaster. Now, if you're in a democracy,
通过威权政治模式迫使经济改革，你又种下了社会压力的种子。如果是民主国家，像美国或是欧洲或是其他地方，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你把他扔出去，选出新的人。如果新人也不是你想要的，再扔出去，再引进新的领导层。民主有内在的减压机制，但是中国没有。为了成功转型，他们现在在这个时期所做的是控制信息、操控数据、打压异议、打压社交传媒。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和骚乱。如果除此之外又出现转型引发的破产、失业、社会骚乱以及金融产品的违约，你制造出了一个困难的境地。
中国前不久宣称，为了化解过剩的产能，可能有180万工人下岗。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实际下岗人数可能会高达500-600万人。另外，中国的劳工纠纷正在大幅的增加。根据香港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2015年中国工人罢工总数为2944起，而这个数据在2011年为185起。有报道说，由于担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当局并不允许亏损的国有公司破产。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客座教授约翰里说，中国的威权增长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北京共识，前几年很吸引人，甚至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榜样。但是，威权发展模式造成的破坏和后果正在暴露出来。他说，第一，与国有企业相比，中国的私营企业的效率，无论是从就业和生产率方面来说，都要高出2-3倍，但是在资源配置和银行贷款方面，却远远比不上国企，因此造成了国家财富和机会的浪费。
So imagine a waste of national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exists in this particular political economy.
想象一下国家财富和机会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模式中的浪费，你想问，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国可不可以成为中等或是高收入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样一个没有创造性淘汰机制下取得成功，而中国却是这样一种体系。
约翰里接着说，第二，中国已经沦为权贵集团统治人民的寡头专制，普通老百姓的受益远远减少。如果没有制度的确立，比如法治、知识产权的保护、财产的保护、独立的法庭和独立的仲裁体系，中国很难成为高收入的国家。而共产党知道，这些制度确立之后，共产党就不能够继续掌权了。约翰里说，中国的两难在于共产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放权。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很多中小型的企业努力从中国的大银行获得贷款，并且正申请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名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股票市场上市。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遭遇经济疲软的困境，北京指望着这些小型私有企业帮助国家经济从依赖重工业和国有企业的局面中摆脱出来。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们或许可以打印钞票，但这些假钞票只能在中国传统的乡村仪式上用来祭祀。当身处现实的投资环境中时，这间公司就像成千上万其他小型私有企业一样面临困境，所以为了获取投资，他们转向中国增长最快的股票市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我们公司为什么要上市啊？为什么要登陆这个新三板？这是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新三板应该是未来的纳克达斯。
吴运秋的公司对新交易所内的300多家公司进行投资，他表示缺乏融资迫使中国公司转向一个管理松散的平行信贷行业。
小公司都存在风险，有谁想投钱给有风险的公司呢？这就给所谓的影子银行创造了机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给那些不能满足条件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公司一个上市的机会，这一被人们俗称为新三板的交易场所宣称，在这一交易系统内上市的企业去年一年筹集了180多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在2016年的前两个月筹得40亿美元。据中国财富管理公司国投财富介绍，三板市场源于2001年的股权代办转让系统，称为旧三板。2006年，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公司进入代办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因挂牌企业均为高科技企业，不同于以往转让系统内的退市企业和挂牌公司，所以称之为新三板。2012年，中国国务院批准扩大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试点，并于同年9月正式注册成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但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潜在的投资者应该保持警惕。
对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担忧就是，他们不仅降低了公司上市需要达到的要求，而且也没有要求上市公司全面准确地公开产品、投资者可能会面临的金融风险等相关信息。
融资渠道是事关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问题，北京押宝小型企业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并且帮助国家经济摆脱对国有重工业企业的依赖，从而改善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经济疲软的局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在打压公民社会团体的过程中，在最近通过了第一部有关慈善和非营利组织的综合法律。慈善法目的是在缓解国家的贫困。这部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放宽了对慈善组织注册的法规限制，为捐款人提供保护。不过呢，这部法律同时也加强了政府的监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有关报道。
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美国专家卡拉·西蒙说，
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做慈善更加容易了，他们被准许注册，而且呢，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获准注册。这部法律适用于广泛的慈善活动。不过呢，另一面是我们如何保护捐款人的钱。
在允许更多的非营利组织登记注册的同时，新的慈善法还规定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管理加大监管力度。慈善法规定了年度管理费用的上限，要求慈善组织每一年支出上年所得的70%，或者支出前3年所得的平均数。慈善法还规定了给捐款人的税收奖励措施。慈善法通过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公民社会进行打压。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考虑制定措施，把境外非营利组织置于警察的管辖之下，从而使中国能够壮大国内的慈善组织，以防止境外势力可能对他们的介入。然而，新的慈善法的确规定了，如果发现有慈善组织破坏国家安全，将对其实施处罚或者废止他们的注册。国家安全据称是过去4年许多人权活动人士被逮捕的原因之一。 国际特赦中国研究员潘家伟说。
在中国，危害国家安全的意涵非常宽泛，就看当局如何解释。
不过，慈善立法的目的是加强被认可的公民社会，允许非营利机构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协助政府了解并且解决穷人的需要。慈善立法还得以让中国新生的中产以上的阶层更加容易地向得到批准的事业捐款。最近几年，中国的慈善捐助一直表现平平，即使在经济增长的时期也是如此。英国的慈善救助基金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在145个慈善捐助国家当中排名144。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学者安子杰说，贯彻落实这部立法是他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关键。安子杰说，
归根结底，要看这部立法在中国基层是否得到执行，要看中国基层民政官员是接受宽泛的慈善定义，还是认可非常狭隘具体的定义。
安子杰说，基层官员有可能对这部立法进行解释，以包含政治上更加敏感的问题，比如妇女权益或者同性恋权益等。中国政府表示，将在4年内消除贫困人口。新的慈善法将有可能帮助政府实现这个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有关中国的问题，美国国会议员跟专家认为，中国现在还依然存在严重的人口贩卖问题，并且敦促美国国务院在今年的人口贩卖报告中给中国的评估降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跟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22号举行的听证会上，来自新泽西州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籍议员史密斯指出，去年的报告存在严重问题。
我非常失望，去年的报告给予一些本来属于第三类的国家提高了排名等级，这些国家有很多受害者急需保护和美国的强大声音。2015年的报告辜负了这些受害者。
这次听证会的主题是，今年的报告必须真实反映各国打击人口贩卖的排名，不受政治干扰。史密斯议员说，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排名高于实际情况。
我认为中国必须被列为第三类，他们本该被称为第三类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一个国家是古巴。国会一些议员和专家认为，奥巴马政府为了推动与古巴的外交关系而给了古巴一个更好的排名。
一些国家因为人口贩卖之外的考量而在这个报告中轻松过关，古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史密斯议员说，如果这个排名受到政治考虑的干扰，那么美国就失去了帮助人口贩卖受害者的重要工具。每年美国国务院根据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法而公布世界人口贩卖报告，对各国人口贩卖情况进行评价。中国曾长期被列为第三类国家，而在2014年和2015年连续2年被列入第二类国家的观察名单。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法的起草人史密斯议员说，有大量证据显示中国的人口贩卖在恶化。
在拐卖妇女方面，情况急剧恶化，主要是因为性别选择和堕胎而造成大量女婴未能出生。
美国人口贩卖办公室前无任所大使、现任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主席马克拉格说，中国政府对待朝鲜脱北者的方式也使人口贩卖案例增多，问题恶化。
中国把朝鲜难民当作经济移民，而不是以难民来对待，这将他们放在了危险的处境，因为他们如果被认定为非正常移民，他们会立即被送回朝鲜，受到严重的惩罚，甚至处死。
前来作证的逃北者，非营利组织朝鲜人在美国的创始人赵真慧讲述了他逃到中国后看到朝鲜脱北者被贩卖的经历。他说，有些朝鲜妇女被贩卖4-5次之多。他希望美国能够敦促中国给脱北者以难民的待遇。
如果我们变成难民的话呢，也不会有人把我们会拐卖到一线农村。
史密斯议员说，美国应当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对中国采取相应的制裁。
我认为总统必须坚决地站在受害者一边。在美国，我们说不能对受害者落井下石，而这正是我们在做的。在中国，对妇女儿童的剥削行为没有受到惩罚。如果他们不喜欢被称为第三类国家，并受到严重制裁，那很遗憾，因为我们要站在受压迫者这一边，而不是压迫者一边。
史密斯议员起草法案，要求取消观察名单，将无作为的国家直接降级，并以更加严格的条款评定各个国家。他说，这项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将会送交参议院讨论。2016年人口贩卖报告将于今年6月公布。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一封劝习近平辞职公开信引起的轩然大波。有消息传出，此前涉及要求习近平辞职公开信的媒体无界传媒内部召开清算大会，无界新闻也决定要关停。无界新闻作为主导新疆宣传工作的党办媒体，这次呢却爆出了反习的行动，被一些观察人士解读是中共内斗的进一步升级。无界执行总裁欧阳洪亮还有执行主编黄志杰等四名员工随即被警方带走。知名媒体人贾佳据传呢也因为这个事件而被警方控制。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公开信3月4日登载于网站无界新闻，现已删除。据博文社报道，公开信事件后，无界新闻有四人已多日没有现身公司，包括无界新闻执行总裁欧阳洪亮、执行主编黄志杰以及无界的技术和安全两人。网传欧阳洪亮现已被释放，同时被警方带走的还有媒体人贾佳，他是香港市民，3月15日从北京前往香港时在北京机场失踪，至今已8天时间。贾佳的律师陈建刚对媒体说，北京市公安局一直是推诿的态度，没有人对这件事做出答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月22日回应称，有关个案要向有关部门查询，中国值得报道关注的事情很多，务需聚焦个案之上。美国之音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无界新闻即将关停。无界新闻员工网名十年砍柴3月23日在微博上连发两首唐诗，称有感于时运。十年砍柴特别强调两首诗中的各一句，一场春梦不分明，犹为离人照落花。该微博下有网友评论问道，无界要倒。贾家好友野渡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十年砍柴是引用唐诗来证实无界要解散的消息。野渡还称，他所在的中国媒体人的微信群上已经有一些人在谈论无界要关停的事情。此外，在某日本媒体工作的贝代进也于同日发推特说，生如夏花死如秋叶，无界传媒。截至发稿，无界新闻网站仍可正常访问，但首页已无原创内容，全部为转发新华社或人民网的文章。记者试图按标题检索一些无界曾发过的原创文章，网页无法显示。无界新闻去年9月出事时可谓是重磅炸弹，首轮投资1元级，组建核心团队包括财讯集团、新疆自治区政府和阿里巴巴集团。据腾讯报道，与财经杂志母集团财讯集团联手做无界的股东不止两个，有一群一带引路城市。曾参与无界传媒创始初期相关活动的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讲师魏武辉对腾讯说，我去年年底曾经参加过无界的会议，当时也是用这个名字无界传媒，意图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新疆目前的状态和动态，也有想就此推动新疆经济发展。但是财讯传媒某中层透露，无界传媒绝不会仅限于对新疆宣传，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宣传新疆的话，不会搞这么大动静，还是有点野心的。他说，因公开信事件被带走调查的无界新闻执行总裁欧阳洪亮曾任财经杂志记者， 他在加盟无界之前就声名大噪。这位湖南人本科读的是法律专业，曾因报道贵州杀人盗器官、央视大火、烧出工程腐败等新闻而闻名。他去年十月接受香港媒体端传媒采访时，谈到自己的父亲经常帮助村民调解纠纷。他说，这种朴素的公平正义是他自己心里的一根标尺。曾实名举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记者罗昌平是欧阳洪亮的好友，他还曾经邀请欧阳加入新京报工作。去年九月十六日，无界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时，欧阳洪亮撰写的发刊词《靶心在哪里》在社交媒体被刷屏。他写道，那些年仿佛整个世界的黑暗都撞在我心里，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感觉。我相信一大群媒体人深有同感，这些年当年成群出现在一个个媒体现场的媒体人正在离开，他们的背后一家家曾铸造辉煌和荣光的媒体正裁员缩编、减少出差、裁撤深度报道，甚至倒闭。在发刊词的最后，欧阳洪亮说，在未来的探索中，无界还会遇到无数艰难，但只要梦想在，纵使艰难也很精彩。就在欧阳洪亮放出豪言的仅仅半年后，无界新闻就面临解散的结局。有观察人士分析说，公开信的发布是提早引爆了中共内斗升级版。面对而今困境，不知这位将不着急慢慢来挂在嘴边的无界总裁作何感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的毒奶粉、地沟油、杀人疫苗事件曝光之后呢，200万支山东有问题的疫苗再一次让中国的家长们还有国人陷入了集体性的恐慌。目前国家食品药物监督管理总局简称为药监局已经曝光了涉案的9家药品批发企业名单和疫苗种类清单，可是呢，问题疫苗的最终去向仍然未知。有位家长在网上发文感叹说，最可怕的消息就是有一些问题成了一笔糊涂账。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的报道。
山东问题疫苗案主犯庞某卫47岁，人称庞姐、庞姨，据称是在疫苗圈颇有威望的人物。去年案发时，庞某已经非法贩卖疫苗长达5年之久，他21岁的女儿孙某也牵涉其中。目前已知问题疫苗流入24个省份。山东省药监局3月21日晚间公布了曾向庞某卫提供和购买疫苗及生物制品的上下线人员300人，包括上线107条、下线193条。美国之音记者试图按名单上的电话联系这些人，在记者拨打的60余个电话号码中，大部分是空号、关机或限制呼入，极少数电话无人接听或持续忙音。据报道，央广网的记者成功拨通了一位下线赵某的电话。赵某自称是安徽一家医药公司的业务员，2014年底按公司要求推销一批接近有效期的 HIB 疫苗，但这批疫苗没有接种完，部分过期后被报废。赵某为了弥补经济损失，向接种点谎称回公司调货，实则低价向庞某卫公司的业务员进了800支疫苗，卖给安徽省宿州、淮北下属的乡镇卫生院接种点。他说，这批疫苗有部分已被接种，没有发生不良反应。根据警方公示的信息，已查封疫苗品种包括12种二类疫苗及自费不强制的疫苗，分别为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脊髓炎致炎灭活疫苗等。2种免疫球蛋白分别为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1种治疗性生物制品为细菌溶解物。此外还涉及2种免疫球蛋白和1种治疗性生物制品。这些疫苗均为正规疫苗生产厂家生产，但未按规定进行冷链存储和运输，在流通过程中存在过期变质的风险。澎湃新闻援引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的评论称，这是在杀人，但他也表示，接种违规运输的疫苗首要风险是无效免疫。世界卫生组织3月22日发声明称，不正确存储、 或过期的疫苗将失去或降低效力，但不会引起毒性反应。世卫组织还鼓励中国的父母继续通过常规的预防接种来保护儿童免受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伤害。问题疫苗事件后，广东河源市紫金县中坝镇爆出一名4岁男童在注射流脑疫苗后死亡。广东省卫计委3月22日回应称，这位男童所注射疫苗为鹰类疫苗，与山东流出的问题疫苗无关，尸检结果还需等待30工作日。财新网2013年的报道《疫苗之殇》近日也在网络热传，文章讲述非法疫苗流入市场后造成的人间惨剧。该文目前已被删除。文章采访了18个家庭，家中幼子均因问题疫苗产生不良反应，成为植物人、瘫痪甚至死亡。中国官媒新华社3月19日发文谴责监管部门不作为。文章说，从疫苗批发、流通到接种，只要有一个环节监管到位，这对没有任何资质的母女又怎么能进行长达5年的交易？期间是否存在黑色利益链，值得彻查。最高检也在3月22日晚发布通知，将山东问题疫苗案作为挂牌督办案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切实做好一系列案件的办理工作。目前警方已逮捕6人，刑拘10人。根据澎湃新闻一篇已被删除的报道，庞某卫曾在山东菏泽市牡丹人民医院做药剂师和经营防疫门诊。当地卫生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时间久远，庞所经营门诊的资质无法确认。2009年，庞因非法经营人用二类疫苗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判决书显示，2007年4月至2008年4月这一年间，庞与菏泽市疾控中心职工邓某等5人合谋作案，涉金额560余万元，其中仅庞某卫就涉及489万元，5人均获缓刑。然而这次东窗事发并没能阻止庞某卫，他在缓刑期间继续进行非法疫苗的生意。据警方介绍，庞专用于结算疫苗款的银行账户显示，庞非法经营人用二类疫苗涉案账户累计交易额高达5.7亿元。一家经常与庞氏母女有生意往来的快递公司投递点负责人对澎湃新闻谈到，庞几乎每天都会向外地快递包裹，用泡沫箱子装好，再套上红色塑料袋，快递单上填的都是配件或保健品。济南警方介绍，庞氏母女被捕时，囤放疫苗的仓库内堆积有许多未经冷藏的泡沫箱，仓库内温度计显示室温接近14摄氏度，远超过规定的2至8摄氏度存储环境。等到发货时，庞某才会将冰块放入泡沫箱内。中国疾控接种部门建议，在过去5年间接种过二类疫苗的个人到医院检查抗体，如疫苗失效则需要补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即将第三度政党轮替的时刻，一份在35年前台湾还处于威权专制时期，为促进台湾民主，并为当时被蒋氏政权囚禁的政治犯发声的英文刊物《台湾公报》，将随着台湾选出的第一位女总统的历史性时刻而画下句点。这份贴近绿营视角的期刊在关心台湾事务的美国各界人士中流传，它的编辑是一对居住在美国的跨国夫妇。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跟玉港任玉阳所做的人物专访。
一个是荷兰籍航太工程师，一个是白色恐怖时期发生的228事件受难家属台湾留美女学生韦杰里和他的台籍妻子陈美金，这一对异国夫妻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见证了台湾一系列民主化的转型过程。
Of course, the Kaohsiung incident of 1979 happened, and that really changed the picture because that
1979年高雄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一切，那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政府镇压了我们熟识的一些人，像是姚嘉文、周清玉、陈菊，就是现在的高雄市长，那些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是忽然间，政府把他们关进监牢，并且开始指控他们试图颠覆政权， 那实在是太不公平，太不公正了。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为台湾做点什么，而且要做得更多来帮助外面的世界，包括华盛顿和欧洲的决策人士，了解到台湾正在发生什么事。这就是1980年12月台湾公报的开始。
Really do more for Taiwan and to help the outside community, policymakers here in Washington and in Europe understand what was happening in Taiwan. So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Taiwan communique in December 1980.
这个被妻子陈美金形容为具有番薯心的台湾女婿，从此在一年六期的台湾公报上辛勤笔耕，在读书当助教之余，撰写与台湾政治情势和早期党外运动主要人物及言论的介绍，甚至在他后来返回荷兰，在荷兰政府内工作，在被调到荷兰驻华盛顿大使馆科技组工作期间，也没有放弃业余笔耕。韦杰里透过这本便于携带、内容可以在五分钟内迅速翻阅完毕的小型刊物，向美国国会、国际社会及海外台湾人社区发行，中间历经了台湾开放党禁、报禁、1986年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成立、1987年解除戒严、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2000年第一次民进党执政、再到2016年第一位女性总统出现。韦杰里说，蔡英文赢得选举是一个机会，让更多人看到台湾政治出现新的局面，也让更多人愿意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台湾所处的地位。
Too often been just a subset of US-China relations.
经常的台湾只是被视为附属于美中关系之下的一个元素，但如今重要的现实情况是，现在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我们应该以台湾自己的定位来看待它。它有自己的政府体系，它是一个有活力的民主体制，我们不应该再把它看成是附属于美中关系里的一个部分。
韦杰里认为，尽管习近平主席仍然固守陈旧想法，要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不过他已经看到华盛顿重要决策人士出现新的想法。
So there needs to be a change of mindset also in Beijing.
北京也必须改变他的思维，了解到现在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要同这个新地方继续交流，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台湾关系正常化。我们希望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目前习近平主席还是完全抱紧他的守旧思维。
韦杰里说，由于他们夫妇在海外对台湾施压、释放政治犯，让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非常不满，长达六年被台湾政府列在黑名单内不许入境，因此1990年代初期黑名单被解除，韦氏夫妇得以回到台湾时，韦杰里说，那是他们为台湾民主自由努力多年后亲身所感受的最美一刻。他说，当他们习惯性的警告当地朋友说话要谨慎时，他们得到的反应是不必害怕，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港、任玉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新闻。联合国跟人权团体星期三呼吁埃及停止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打压，并排除所有对他们工作的障碍。14个国际组织，包括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埃及当局应该停止传唤人权活动人士接受质询，禁止他们旅游，并试图冻结他们的个人资产和家庭资产的做法。人权组织一再指责埃及安全部门对活动人士进行非法拘留、强迫失踪，并对被拘留者施以酷刑。美国国务卿克里上个星期表示，埃及的人权状况在最近几周和几个月恶化。不过埃及外长则对这个批评予以反驳，说埃及政府支持国内的公民社会，拒绝接受别国对其人权进行监护。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好，我们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